宝宝副食品怎么喂，吃什么。十大基本观念一定要知道。资料来源：李婉平营养师，作者：李婉平营养师。请问营养师，我想让小孩离乳了，现在四个月可以吃副食品了吗？看到很多副食品食谱都有用海鲜和鸡蛋椰，但这些不是容易引起过敏。现在市面上好多宝宝果汁，该选哪一种比较好？许多新手爸妈在面对家中宝贝进入副食品阶段时，总是有着零零总总的困惑，包括何时可以开始喂，有没有哪些不能吃。根据英国饮食协会 VDA 于2020年6月发布最新且符合WHO准则的副食品原则，我整理出以下10点，再加入一些文献说明，希望对正陷入迷惘的父母有帮助哦。16个月起开始提供副食品。有人主张满4个月后就可以让宝宝接触副食品，但也有人认为6个月后再吃就好。对于大多数婴儿而言，纯母乳可以满足6个月前的营养需求，之后就需要从食物中获取所需的微量营养素，因此一般最迟需于6个月大时添加辅食，否则可能造成体重增加不良或下降、缺铁性贫血、缺锌等。目前则倾向满6个月再给，因为希望宝宝吃母乳的时间可以拉长一点，并且会比4个月大时容易喂食。不过，针对有些4个月时便出现厌奶情形的小孩，则可以在此时给予辅食。无论是4个月或6个月吃，营养并不会有差异，可是宝宝的作状况个人化的调整。至于希望能早一点引入固体食物的父母，最早也应在满17周之后，而且是宝宝准备好的时候，因过早喂食发现跟日后儿童的肥胖是有相关性的。此外，原本的母乳至少到1岁前还是继续喂哦。WHO建议应不喂到2岁以上。二、应采回应式喂食方式。意思是喂食应针对宝宝发出饿了或吃饱了的信号做出适当回应，避免强迫孩子进食。研究认为此举能降低婴儿和幼儿期超重和肥胖的风险，对建立长期正向的饮食行为有助益。进一步，当宝宝的手指具备抓取能力时，可让他们自己主动拿食物吃，训练手部能力。为避免孩子将来挑食，父母可以技巧性有顺序的给予，比方也给他带点苦味的食物尝试看看。三、提供含铁副食品。当生长至6个月时，宝宝原本在肚子里从母体摄取而来的铁储存量变少，而透过母乳所提供的铁量也不够充足，因此需要加入能供应铁质的饮食，例如肉泥、红肉较丰富，及添加了铁质的米麦粉。四、减少过敏机会应广泛尝试，一次一种新食物。当宝宝满6个月开始加入辅食后，像是鸡蛋、花生、坚果、以巴氏杀菌法生产的牛乳、鱼类、海鲜、小麦等传统认为或许会引起过敏的食物都可以尝试。目前研究显示，没有足够数据可证实宝宝6个月后避免给予潜在的致敏食物可降低过敏率，相反的，可能还会增加过敏风险。原则是一次只加入一种宝宝过去未曾尝试的新食物。鸡蛋和含有鸡蛋的食物需充分煮熟，除非婴儿有不良反应，否则应规律的给予，但不要天天尝试，中间间隔2-3天，让他们能有缓冲时间。食用后若产生过敏状况，需征询医生建议。五、种类应多样化，且包含各种味道。包含苦瓜、紫高丽菜等有苦味的食物在内，它们大多含有丰富的植化素，对健康有帮助。且研究发现，尽管某些宝宝对品尝苦味蔬菜可能难以接受，但尽早与反复的接触能帮助适应，有助降低食物恐心症的发生。 不过，食物的质地和摄取量同样需根据宝宝食用后的反应、发育和营养渐次调整。六、母乳、婴儿配方奶、水是唯一的饮料。一岁以下的婴儿不建议饮用果汁，无论是稀释或未经稀释的。在两岁之前，除非有来自营养师的建议，否则未经过调整的牛奶与不足以提供宝宝所需营养的植物性奶，都不可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。当开始吃副食品之后，也要喂孩子喝白开水，一来是因为奶量降低，二来是食物从泥状慢慢变成固体，含水量越变越少了。且越晚让宝宝喝白开水，之后就会更不喜欢喝水。七、早产宝宝需依实际状况调整，至少要到大于预产期四个月以上再开始，且早产儿所需的特别营养也必须向营养师和医生确认后再给予。八、补充维生素 D。 为避免母乳中的维生素 D 含量不容易足够，所以一岁前以纯母奶或部分母奶为主食的宝宝，每天都需要补充达到 8.5-10mg/340-400IU 的维生素 D。使用配方奶的，则应确认配方奶是否有添加 D， 配方奶与含有 D 的补充剂或每日食物中的维生素 D 总含量需达到 400IU。 但也应该留意，若摄取过量维生素 D 补充剂，可能会引起中毒，影响心、肾脏功能。直到五岁以前的幼儿，每天都应补充 10mg 的维生素 D， 可以选择口服滴剂作为开始。九、杜绝高糖和高盐饮食，绝不可给予高糖和高盐食物。游离糖 （free sugar） 又称添加糖，会导致蛀牙，其带来的热量也会导致肥胖，而高盐分则与未来高血压相关。十、为宝宝亲手制作均衡且原味为主的辅食。市售的商业辅食配方大多添加了额外的糖与盐，在为宝宝供应口味、质地与品相皆适合的食物时，建议尽量再加自制均衡且不加糖盐调味的副食品。